马青观察，大家好，我是马青。近日吉林的邓女士在户外登山的时候呢，她拍了段视频，被眼尖的网民看到她背包上居然挂着一块吊牌。有网友又去翻了邓女士去年的视频，发现她的衣服上也挂着一张吊牌，于是呢就质疑她不拆吊牌是想用过之后再退货啊，说她是恶意退货党。其实吊牌呢是这个服装品牌和宝贝回家志愿者平台合作的一个公益项目。该品牌负责人孟女士公开为邓女士澄清，这个品牌成立四年来一直和宝贝回家志愿者平台合作，把标有出处的寻亲信息制作成吊牌挂在衣服上，就是希望消费者在滑雪在登山的时候能够带着这个吊牌走到更多地方，让更多陌生人知道失联儿童的信息。而订单显示，邓女士的衣服是在2023年购买的，既不存在旧衣服贴新吊牌，也不存在退货退款。品牌方帮她还原了事实，还送去新的滑雪服和帽子，表达感谢。这起事件当中呢，好像没有人有坏心思啊。品牌方和邓女士是在做公益，网民们的出发点呢，看上去也很正义，只是想揪出一个恶意退货的惯犯而已。那问题是，评论区和私信中几千条谩骂给当事人邓女士带来的羞辱、恐惧和不安，并不会因为误会解除而一键清零。那些自诩道德清道夫的网民们，有几个人会主动且诚恳地向邓女士说一声对不起呢？互联网有句话常常被很多人引用，未见全貌不予置评，就是因为这类反转啊，已经无数次的上演。一句怀疑，一次嘲讽，在发出者那里那不过是轻描淡写，动动嘴皮子，但是在接收者那里呢，可能就是百口莫辩的无力和愤怒。谩骂从来就不是误会，他们是真实存在的网络暴力，是砸向一个个陌生人沉重的拳头。很多人都会说，哎呀我不知情啊，哎呀我就是质疑一下嘛，质疑还不行吗？在信息高速传播、表达成本非常低的社交媒体时代，最大的危险其实就是这种无意的恶。它也不是什么阴谋，它也不需要有谁刻意组织，只需要激发集体的情绪化就够了，就能轻易的把一个无辜者推到风口浪尖。今天的无辜者是邓女士，明天可能是任何一个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的表达确实是轻松的，门槛非常低的，但实际上的代价却有可能是高昂的。一条评论，一次转发，一个揣测，在传播机制的推动之下，就可能是泼向他人的污水，就可能是点燃某场网暴的火种。每个人在参与公共讨论的时候，都要学会一个最基本的能力，就是在你的情绪反应之前，咱先让信息沉淀沉淀。当然这个不是说要我们人人都闭口不说话，或者说啊，你只能说好话，可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说意识到所有的公共表达都是有后果要承担的。当我们看到一个带着明显暗示的视频的时候，最应该做的不是立刻做出判断或者跟风叫骂，而是问自己一个问题，这就是全部真相吗？这样的自我提问本身就是一种责任，审慎不是沉默，克制也不是退缩，而是在信息失真、情绪总是跑在事实之前的互联网时代，养成求证的习惯，让自己的表达对得起它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没有办法阻止所有的误解，但是我们可以让自己不要成为误解的助推器，这个是保护别人，又何尝不是在保护自己呢？当真相水落石出，其实大多数人迅速的都回归理性，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个吊牌是这个啊，是这是好事啊。那说明什么呢？说明相比个体反省，更需要反思的是当前社交媒体的算法机制对人情绪的作用。出于吸引流量的目的，算法会偏好那些制造冲突的话题啊，会喜欢那种激烈的互掐，会喜欢那种反转的故事。广场发言当中那种极化表达就非常容易被捕捉和聚合，然后就形成了一个诶，这个好像就是主流声音的错觉，其实极端的表达永远是少数。但是由于它的聚合，由于它被捕捉，由于它被置顶，由于它被不断的点赞推上了热搜，那理性克制的声音会怎么样？它会选择沉寂啊。 我们为什么经常会听到人们感慨说，哎呀，互联网就不是一个可以讲理的地儿，连我自己都有这种感慨。为什么？有的时候看到那么多的众声喧哗的时候，其实我就不想说话了。为什么？改变舆论环境，其实是需要让那些恶意的极化的表达没有办法轻易的聚合，没有办法迅速扩散，没有办法被算法推荐。其实有一些做法是可以做到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评论，它都是以点赞数作为顺序排列的，那你能不能改变成随机呢？不要再以点赞数排列作为评论顺序呢？能不能减少激烈言论的置顶曝光呢？对那些明显缺乏证据的所谓质疑帖，能不能打上一个提醒标签呢？不是说让你不能质疑，但是起码要有一个提醒吧，这个提醒你要看一看它有没有证据。加大对个人隐私的保护，畅通投诉渠道和优化投诉的应对方案，你不要让那个投诉的人总是投诉无门。而对那些歪曲事实恶意造谣的人，则应该加大处罚力度。平台必须要意识到，就是流量至上，这个不是互联网企业的第一法则，创造良性健康的舆论环境才是企业的基本责任。这个吊牌风波最后被证明是一场乌龙，它提醒我们说，不要因为恶意非常容易被看见，我们就总是要以怀疑的目光去打量周围的一切。那些友善的，那些温柔的光芒，更值得被捕捉。